最近一段时期，钟庆后的几名子女围绕着遗产争夺案，这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啊。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1号，香港最高法庭驳回了宗馥莉关于解冻香港银行账户内18亿美元的上诉令。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过去的节目里头介绍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给大家回述一下。这钟庆后在去世之前啊，在香港银行存了18亿美元，然后他跟他自己的大女儿宗馥莉说，他去世之后境内娃哈哈所有的股权都由宗馥莉来继承，但是他还有3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呢，那是让宗馥莉啊在香港那18亿美元的账户里再补充进去3亿美金，一共是21亿美元，成立一个家族信托基金，每个弟弟妹妹分别持有7亿美元的份额。这个分配方案看起来是非常完美啊，大女儿继承了这个企业，其他3个子女呢继承了一份家族信托基金，也保证了这辈子的荣华富贵。但没想到呢，宗庆后走了之后啊，宗馥莉啊不但认为这娃哈哈归他，这18亿美金也应该归他，他3个弟弟妹妹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于是他就把这18亿美金呢准备挪走，被这3个弟弟妹妹给发现了，就在香港和杭州分别把他给起诉了。那香港现在法院的裁决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遗产争夺案最终的裁决是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那个中级人民法院裁决之前，这笔钱不能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双方围绕这个遗产争夺那真的是白热化了。但我要今天说的是啊，天算不如人算呢，就算这笔遗产争夺案最终能够清晰的划分就归这3个弟弟妹妹啊，那关于这个家族信托基金呢到底怎么成立，能不能成立，那充满了巨大的变数。首先第一点，你这18亿是不是当时国内那企业里转出来的钱呢？如果是的话啊，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定性，现在不确定。第二，就算这笔钱划给了3个弟弟妹妹，成立家族基金也要交税了。就在今年的7月24号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21号公告，这个21号公告呢就叫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个公告发布当天就生效，在中国的富豪阶层里头啊，那引发了一片哀鸿遍野啊，大家都说啊，坏了坏了，这个实际上要对所有中国富豪进行惩罚性征税了。以后啊，家族信托啊，我估计没有人再敢搞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份21号公告对中国富豪阶层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影响啊。那么在分析这个21号公告之前呢，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离岸信托。这离岸信托呢分为两部分，第一叫离岸，第二叫信托。所谓离岸就是离开中国嘛，在境外设立的信托基金，这个好理解啊。那什么叫信托呢？信托啊，实际上啊，它是利用了新美法系中间啊，这法律所有权和受益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一般来说，这法律所有权跟这个受益所有权是合二为一的，你没有所有权，你就没有办法处分和受益的权利嘛。但是英美法系里头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分离。那就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哪一天我王巨拍案做发达了，我这个公司上市了，一下赚了100亿美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100亿美金我不要了，我全都送给一个叫张三的人，我送给或者说送给张狗剩，是吧？我送给他之后呢，我们俩就签个协议，然后呢这个张狗剩呢就作为这个信托的接受人，我就把钱都给他了，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成立完之后呢，张狗剩又跟我签订了一个协议啊，说他虽然说拥有了这100亿美元，但是呢他高风亮节，他是雷锋啊，他不要这个受益权，他这100亿美金他只负责运营，每年负责挣钱，挣完钱之后呢全部再把受益权再还给我王志安。张狗剩好吧，是吧，高风亮节，对吧？然后呢或者是给我将来的子女，这就叫信托。法律所有权我交给张狗剩了，但是受益所有权仍然归我王志安，这就叫法律所有权和受益所有权分离下的信托的本质。那么这个离岸信托啊，这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成为了中国很多富豪阶层的一个标配。你想啊，那中国的很多富豪啊，他为什么要搞这个离岸信托呢？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也是为了规避啊这个企业运营中间的风险。你比如说刘强东吧，后来不是跟奶茶妹妹结婚了吗？ 那万一哪一天这两个人感情不好，奶茶妹妹跟他离婚，那要分割刘强东的资产，那刘强东那是京东的实际控制人呢。比如说刘强东假如说占有京东50%的股份啊，夸一分50%，甚至可能更多啊，那刘强东不傻了吗？那以后刘强东在京东里说话就不算了，他的股份可能还不如奶茶妹妹多了，对吧？为了规避这种现象，刘强东在上市的时候啊，他就把他自己所有京东的股票啊全部装入了家族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呢，以后的这个股票它不属于我刘强东了。那你奶茶妹妹，你就算跟我离婚啊，你跟我闹没有用了，我刘强东名下没有资产了，我每年只拿1块钱的工资。你奶茶妹妹，如果你要将来跟我分，你就只能分1块钱这部分资产，比如说你分3.5毛，分4毛钱，对吧？那就这个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成功的把企业的经营风险跟自己的个人生活风险分开了，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为了避税啊，你想想，你这企业分红不得交钱吗？在中国境内啊，企业分红要交钱，有20%的资本利得税啊。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所有的资产全部装入到了家族基金里头去，那么这个企业这个资产就属于家族基金了，不属于个人了。那虽然说这个有20%的资本利得税啊，但是这个钱在变成你自己的这部分的时候，以后就再也没有税收了。更重要的是，在家族传承的过程中间啊，这个税也没有了。虽然中国没有这个遗产税啊，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赠与税啊，但谁知道将来会有没有呢？这个在其他国家里头，这个避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对于中国的很多大企业家来说啊，这也是一个避税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呢，主要就是这么两个功能。那么为什么说这一次啊，就是21号公告呢，它对中国的富豪阶层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呢？我在这里头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具体的条款啊。过去中国对离岸信托是完全不征税的，但这一次这个公告明确要征税了。不但征税，征税的环节特别的清晰，也特别的多，而且征税的方式也特别的激进。首先第一个环节啊，就是在装入环节要征税。你要成立这个家族基金，你要把钱，我的100亿我送给张果胜，对不对？张果胜是这个基金的管理人嘛，信托基金的管理人。既然你在法律上已经把所有权转移了，就首先必须先交一个20%的资本利得税。这20%的资本利得税啊，如果你没有，你把公司的资产卖了，那你想想，这个是非常狠的啊。虽然说你这个所谓的信托基金基本上是属于左手倒右手，你想想，我虽然名义上送给张国胜，其实我并没有送给他嘛，这收益权不是还是我的吗？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叫虚拟增值嘛，并没有增值啊，但是并没有增值也要交这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一点呢，我研究了一下，是完全效仿美国税法的规定。美国税法是这么规定的啊，如果你在境内成立这种信托基金，那么装入的时候是不需要交钱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到那个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这个避税天堂，你去成立这个信托基金的话，马上触发赠与税，不管你这个受益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立即征收赠与税。这个赠与税的税金最高可以高到37%，那这个是非常狠的啊。所以你看到吗，中国这个方式是完全学美国的。而且我为什么说它其实这个它非常激进呢？你比如说日本的税法里头就规定了，区分了一个叫自益性信托和他益性信托。你比如说这信托啊，我成立一个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只有我王志仁，那么这就叫自益性信托。那这个自益性信托啊，理论上来讲啊，实际上这个钱还是我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我自己送自己嘛，自己送自己这个环节就不应该征税。所以日本就规定了，自益性信托装入环节是不需要交税的，只有他益性信托才需要交税。比如说我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我把这钱给了张广胜，但这个基金的受益人不是我，是我的孩子或者说其他人，立刻要收赠与税。所以你看日本政府还把这个分为自益性信托和他益性信托。但中国的这次的征税的21号公告里头根本不区分自益性信托和他益性信托，只要你往里装， 不管你这个受益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一律先交20%。这一点非常可怕啊。你想想啊，刘强东啊，他当时是2014年成立的这个信托基金啊。如果他现在如果要是成立这个信托基金的话，333亿啊，他的资产啊，立马先交60亿。那60亿你没有钱，你就把股票卖了。这个是大杀器啊，这对于刘强东那不是灭顶之灾吗？刘强东接受采访的时候经常说啊，
我突然发现的时候，其实共产主义真的是就在我们这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工作做了，已经创造巨大的财富了，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
他说我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这一代人就能实现，你看到了吗？果然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真的就能实现呐。你只要往你的信托基金里头装钱，哪怕受益人自己都要收你20%，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这个做法吗？是吧？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成立环节。那么现在这个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里头呢规定啊，就是你2023年之前成立的信托基金我们就不收了，2023年之后成立的基金到现在3年的啊要收。那这个补交的这个档案里我们也查了一下，说哪些富豪要补交啊，还真不少。你比如说啊，那个地平线机器人老总叫于凯，他也是在2024年成立的这个家族信托基金，需要补21亿。那霸王茶姬那老板啊叫张俊杰，他需要补14到28亿。还比较王云安，一个股民这个公司的老板，他需要补16亿。啊，其他的像黄畅也是那地平线机器人的啊，需要补5亿。总而言之吧，就是在2023年之后你成立的家族信托基金通通都需要补税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持有环节。持有环节啊，过去这个家族信托基金呢，你不分配实际上也是不收税的，你这个钱就在这个信托基金里面，那这个不需要交税。但这一次这21号公告里规定啊，不分配也需要交钱，你只要形成了这个消极收入在你这个基金里头，你就必须要交钱，哪怕这个钱没有分配的话也得交。另外就规定啊，你成立这个家族信托基金，你搞了一个管理团队啊，你要投资吗？要管理啊，这些人员费用是不能抵扣的。他一旦认为可以抵扣，也要成立很多个这个组织啊，把这个钱虚增出来就拿走了。那为了防止你逃税，所以你的支出不能给你抵扣。另外呢，你的财产所得和你的股息所得这两者之间还不能抵扣。你的财产所得，你比如说你的股票，你原先的股票你卖了，和你这个股息收入之间，你股票卖了亏钱了，这边有盈利，这两者之间还不能抵扣。那这个存续环节的征收也是不得了的。而且呢他还规定什么呢，就是你在境外啊，你不光是你在这种什么开曼群岛啊，就是这些地方啊，你成立就是这种实体啊，他要收税。你就是在一个税负非常高的地区成立这个境外实体，中国也要收税。他这里头有个原则，说你这个境外实体持有中国这个资产达到25%的股权，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你的消极收入大于50%，所谓消极收入就是股息收入啊，房产收入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营的嘛，这个钱来自于境内的，马上就认定你这个钱就属于境内需要征收的环节。这个非常狠呐，因为过去啊，其实你如果是在低税率国家里头搞，大家要征税，这个你给人免税嘛，你属于逃税嘛，我就要征收嘛。但是你在一个高税负的国家里头，你这么搞也要征税，这个将来有可能会导致税务冲突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其实你就算是退出国籍也不行。你比如说那海底捞的老板不是张勇啊，他很早就加入到新加坡国籍了啊，他把他自己的财产也装入了家族信托基金。那他现在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中国，这个我就需要对你进行来征收。那海底捞大部分都在中国呀，在海外的比如说日本啊美国也有海底捞，可以忽略不计啊，太少了。所以张勇你虽然加入了新加坡国籍，加入了好多年了，那你的家族信托基金啊存续期间的钱也需要给我中国政府交税，至少是中国境内收入的这一部分也需要给我交税。而且 给了90天的申报期，你过去所有这些家族基金，你们分配的资产，通通需要交税。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补税的，就是90天之内要补现金税的啊，大概是哪些人要补啊？一个是龙湖集团的吴亚军，他们这个龙湖集团不是这些年分了很多钱吗？这个需要一共要是补25亿到30亿。第二个，达利食品的许世辉需要补15个亿，还有这个张勇和舒平海底捞的啊，他们这些年给自己啊分了不少钱，需要补14个亿。还有刘强东，拿1块钱的刘强东，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刘强东，需要补8到9个亿。那马云，那他分的不多啊，也要补3到4个亿。那包括像黄峥和王兴，那他们呢，由于没有分配，比如说拼多多啊，还有王兴的那个美团呢，一直没有分配过啊，所以他们不需要补钱啊。这是这个存续环节。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清算环节，那这个就更狠了啊。这清算环节呢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那有些富人就说了，那你既然这么收，那干脆我退出中国国籍了，我不干了，我在中国不当这个税务居民了啊。那现在就规定了，你从中国的税务居民转为非税务居民，立刻按照你名下所有的资产，你的这个家族信托基金里的所有的资产啊，马上按照市值进行计算，进行征收你的个人所得税20%，这就相当于退级税啊。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有退级税的啊，你原先是美国国民，你呢要退出美国国籍的时候，美国政府马上向你征收国籍税，全球所有资产马上按照美国的税法来征税，那征的比中国还狠啊。那中国现在也相当于有退级税了，但是现在只针对富豪啊。你如果要是从中国税务居民转为非税务居民，立刻先对你全球资产进行征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家族基金啊，你如果死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基金进行清算，信托基金啊，这个清算的时候啊，要对你过去所有的这个家族信托基金的存量资产进行递延性的征税。这个你比如说，你像刘强东，你当时装了333个亿啊，那当时你2014年你成立的基金，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按照这个2026年的标准征收你那个20%的装入税了啊。但是你将来刘强东，你如果要是去世的时候，你要把钱给送给奶茶妹妹或者你的孩子，立刻把你这333个亿啊进行计算，现在比如值多少钱，现在如果要是值400亿啊，你原始资本都是很低的，你刘强东创业的时候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可能1000万的不到，对不对？或者100万的不到，通通要按照这个标准再征收20%，那这就相当于继承税了，对吧？中国虽然没有继承税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现在通过你的家族信托基金进行清算继承的时候，通通都需要交税了。而且按照这个征税序列啊，中国的这个家族继承税啊，那可不得了了啊。你想想啊，你装入的时候先交20%，如果你要是退出中国税务居民的时候再征收20%，然后等你去世的时候再征20%，60%没有了。那这个你想想，对于这些成立家族基金的人，他原本成立这个家族信托基金就是为了避税，你现在呢不但避不了税，相反要征更高的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整个家族信托基金收税的这个情况啊，对中国所有的富豪来讲都是毁灭性的。我们这里头又统计了一下啊，按照这个标准啊，最后如果这基金经清算的时候，中国这些富豪多少人需要交税啊？黄峥，拼多多的老板啊，需要大概交500亿；雷军，雷布斯也大概需要交500亿；马云需要交175亿；这刘强东大概需要交100亿；这张勇啊，这舒平夫妇两个虽然加入到新加坡的国籍了啊，也需要交100亿；吴亚军需要交85亿；黄兴需要交80亿；啊，孙宏斌需要交13个亿。黄畅需要交5个亿，你瞧瞧，我们简单算了一下，就中国这些富豪榜啊，家里的大概需要交2000亿人民币左右，磨刀霍霍啊！那过去你想避税，现在可不对你们通通进行惩罚，都得把税给我交出来吗？那么紧随其后啊，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了，就中国政府为什么 要对这些富豪阶层进行开刀呢？过去对企业家多好啊，是吧？那这里头首先要讲，第一个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资本外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对境内的这个企业家，你无论是赠与也好，无论是继承也好，实际上是不缴税的。中国是没有继承税的嘛，也没有赠与税嘛。你就比如说宗庆后的资产啊，他那娃哈哈的股权最后由中富利继承了，是一分钱税不要交的，在境内。所以说这个钱你只要在境内，你在境内跟我玩这个游戏，我不收你的税。但是你要跑，你马云，你刘强东，你表面上你跟我共产党你说的很好，结果你跑到开曼群岛成立家族信托基金，我还看不出来，跟我不是一条心呐。你想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国外的法律条款管制着你的家族基金，我共产党将来要对付你的时候，需要面临国外的这个税务体系、法律体系给我制造难题啊，收拾你们，不许跑，凡是想跑的，我要对你们进行惩罚，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啊，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最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太好，这税收收不上来呀，企业都快不行了，财政收入呢，支出又是刚性的，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啊，跟去年相比有好转，但这里有一个数字啊，特别引人注目，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财政收入数字里头啊，这企业所得税呢是增长了3.9%，增值税呢是增长了6%，这消费税跟去年比啊还下降了3.4%，但是个人所得税啊一下子增长了13.1%，达到了8982亿，这个数额那相当大啊。我看前两天呢，税务总局的人不来出来讲了吗？说这个人所得税里头啊，前1%的富人呢，大概交了50%，10%的富人呢，交了90%。那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征缴力度啊，开始增大了。那前几个月不是你境外投资美股啊什么之类的，都得交钱吗？都得交税吗？就是这个背景。据说是上半年追缴了100多个亿人民币啊。但是那个，只是追缴的个人，但真正中国的大富豪们实际上没有追缴到，因为这些中共超级富豪他钱早就安排好了，早就装到这个信托基金里头去了，那这里头就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不公平啊！因为老百姓或者中产阶级你拼命的收税，超级富豪你收不着嘛，所以他现在对这个超级富豪进行收税，那一方面有增加财政收入的这个要求，因为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哪来呀，开源呢，那你这些超级富豪你的钱给我放进来，这管用啊，征一个人比征这个100万个普通人还要有效果啊，是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体现了部分的税负的公平性，自然客观来讲啊，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就中国的税负本身它是朝资本家去倾斜，资本利得本身不征税，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第二个方面。但是我们紧接着要探讨了，就这项措施啊，它到底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怎么看，我这里要提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啊。那么其实我们注意到啊，中国现在所有在境外的家族信托的基金啊，有人估算了一下，大概在2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折成人民币是14000亿人民币。但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高峰，说这一年就搞了300亿美金出去。为什么2023年的时候我形成一个高峰啊？大家都知道疫情刚刚结束，对吧？为什么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量的企业家都纷纷跑到境外去设置家庭家族信托办公室呢？明明境内没有继承税，明明境内没有赠与税，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国内呢？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在国外搞一个 VIE 结构对中国企业的进行框架进行控制呢？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这里头有两个因素啊。中国的上市公司的确到境外去上市需要 VIE 结构，因为中国对这个股权控制有需要，这个我过去讲过。但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经历了疫情之后，所有中国的富豪啊，对中国的市场环境啊，他不放心了。他就疫情期间一夜之间，就整个的这个社会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那么你的财产也有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对吧？就是中国的法治环境啊， 没有给中国的富豪啊一个可预期的未来。他们不知道这个钱今天属于自己，明天还是否属于自己。其实这个问题啊，是中国大量的富豪在境外设置家族信托办公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个人觉得呀，中国政府啊，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进行征税啊，它其实从避税的角度来讲，从税负公平性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能解决这财富在中国境内的安全性问题、可预期性问题，那其实会加剧中国这些富人的恐惧感呐、啊。那他说什么都要逃离你中国的土壤啊！你想想，张勇，人家已经离开中国好多年了，都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多少年了？你现在要对人征税，他的这个家族信托办公室钱如果继承给自己的孩子，你还要直接征收20%，你想一想这个后果有多可怕？对他们来讲，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我赶紧就把这个海底捞都卖了呀！我卖完之后，你中国你爱怎么着，跟我就一点关系没有了。然后我拿这个钱呢，我随便我去养老了。那如果要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好事。所以我个人觉得，打击富人避税啊是应该的，但是在打击富人避税的同时，应该给中国的财产的法律保护啊，同时呢要增加它的可预期性。说到这个话题啊，很多普通人呢都在讲，他说反正这些富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他们就打击把马云的财产没收了才好呢。但你不要认为啊，这个事情啊只跟富人有关，其实它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如果富人的资产他得不到保护，你想想穷人的资产能得到保护吗？当年共产党领导这个农民起来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很高兴啊。那你想想过去那土豪那劣绅，他钱都占着进去之后，把他们家的都抢光了，把他们的姑娘也抢走了，地也抢走了，很开心吗？都回过头来的结果呢，就是农民自己的资产也得不到保护了。所以在产权保护上，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如果能得到保护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资产呢才是安全的。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不仅仅跟富人有关，也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关系。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感受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们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和爱护，让民营企业家还是信心倍增吧。
我突然发现的时候，其实共产主义真的是就在我们这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工作做了，已经创造巨大的财富了，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销售公司就可以实现了。
到那时候就是超自由主义的发展。
对呀、啊，没人再为你物质去工作，大部分都是为精神、为感情去负责。
我听下来觉得你是一个其实一个乐观主义者啊，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经济、对于我们的消费啊，
我还是很乐观的。
都难，现在都难。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只看下半年，其实没几个月吧，四五个月，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
您个人，
我没什么大挑战，我现在退休了，我最大的挑战，我的挑战再大也没有很多在岗位上的人大，所以我自己觉得能够再做点自己的努力吧。
好的，谢谢。